我争取在六分钟之内讲完，剩下还有十一分把它全听话，好吧？我开始说，你要跟上我节奏啊！我所有的演讲呢有一个免责，因为都代表我个人，我不代表金山，不代表这个拍卡，代表我个人。大家可能注意到，刚刚的一共有61页，六分钟之内讲完，我有这个自信，为毛呢？因为我用的是高桥留言，高桥的特点呢，就是他文字很巨大。我们需要线下活动呢，大家想过没？因为我讲的东西呢，希望从点儿上说。很简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需求：一个求认同，因为啥呢？我们特别学 Python 是一个主流语言。我学了之后呢，很多人都来问，我想看看活的 Python 程序员有多少。
现在已经是主流语言了。
现在还真不是，因为它在这个排行也是在5名之外，对吧？
10名之内。
另外一个呢，求认证。那么有进入这个 Python 圈之后呢，Python 大家也说了，多快报什么的，是哪个哥们来着？对，多快报。同一件事情 ，Python 里头呢有超多的数可以做，哪一个对，过来分享一下，对吧 ？OK， 这说明大家都在用，说明 OK， 我不用对了。大家都不在用，那我得怀疑一下。还有一个呢，熊猫呀，为啥？一旦上瘾了之后，对 Java、对 Net、对这个 C++ 会难以忍受。那么下家在哪？如果公司我没法忽悠 CTO 用 Python 怎么办 ？OK， 线下活动求帮。那么动力来源于哪呢？除了那几个目的之外，我觉得我们无论是马龙也好，屌丝也好，怎么着也好，我们还是作为一个人，人是一个基本，是一个社会结构。比如说我们包括在2024当中不断的去学习技术，有很多边锋的，所以有些线下活动 face to face 面对真人，通过语音，通过聊天，通过这样的交流，你纯粹去看文档，看 cover， 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同的抚慰吧，比如说 OK。 还有呢，有些人确实有表演，比如说我，对吧？我承认，所以我选用这一种表演方式来树立我自己的信心，可以重新回到更加苦逼的工作当中，以及知识快。我之前呢有过很多讲解是有来说知识管理的，这个我也是在讲解过程当中才发现，我发现一个定律嘛，就是说你跟别人说我对这事儿，对一个新的技术，对吧？新的框架我懂了，怎么证明我懂了？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我如果教不会的人用它。这才证明你能懂了。为啥呢？有很多事我觉得我懂了，但是用幻灯的方式，用演讲方式去说的时候，准备说不对，这事我说不清楚，我没懂。所以逼着自己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进行技术交流的时候，是一种反刍，被逼的你对自己的技术重新证明。再输出的时候，其实很有快感。及其他啊，当然我们会社区呢会有这个不同的目的，比如说招人，对吧？比如说那个要钱，比如说还有等等等等。那这个呢我们不分析。那对于社区本身呢，它的动力，刚才说的三个是对于个人，社区本身呢扩大影响力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一个社区都只躲在网上，从来不在线下进行活动，那么主流媒体不会 care， 对吧？这有5幺，有几个。传统媒体，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传统媒体，你如果不线下聚集这么多人，他认为不是一个事件，不会进行报道，那么影响力呢积累不起来。其次呢，是知道步子，这词儿我死也没翻译出来。这步子这词儿呢，我是在我们任领的那个，我马上又在翻译的那个叫，就是叫那个凯道里的，就是班主他那个社区经理，他写一本书叫《社区艺术》，Art for Community， 里头是提出一步子，就是啥呢？社区我要增强我的这个凝聚力，很多人呢就是跟社区大家都干同一件事情，但如果没有步子，大家会觉得这个叫啥，就好比我们一年怎么算一年过了， 春节，对吧？设计也是一样，我一年一年复又一年。那么去年设计和今年设计有啥不同？那是不同的大的事件，像这种 OK 线下活动，我每年搞一次 OK。2011、2012、2013、2014、2015、2016，我们中国的拍摄社区再往前走。如果每年没有这种活动，大家觉得我们人好像越来越多，好像这个拍摄才能生活越来越化了，那怎么回事？不清楚。所以这种部分呢，给大家建立一种心理以及世界上的一种里程碑，以及促进积累。反复说，出来分享对自己是一种积累，对社区也是一种积累。我们社区会留存下来，录音、录像、换制片，后来大家在邮件上持续讨论，还有自己个人的微博、别忘了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怎样需要通过共同的项目或者共同的事件激发大家，才有可能进行积累。那么今天主要的提示啊，怎么样组织一次欢乐的技术活动？多数技术活动有的很沉闷，有的很商务。今天呢，我也不能说是完全欢乐。我心目当中的欢乐是啥呢？八十哎，对吧？所有人，而且这个标准上呢，所有人都要感受到八十哎。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我靠，你这很明显的电影看太少。那么八十和安逸呢，是不同方言对于舒服、快乐以及harmony 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集合体的一种形容词儿。那所有人要感受到八十，那怎么办呢？而且这里我先说是所有人，包括哪些人？分享者、站着走，给大家忽悠；学习者抱着谦虚、空瓶经过来听的；支持者出钱出力，让我们在这里头分享的人，以及旁观者，还有很多人没办法到现场，他们在网络上，对吧？或者在事后听说了之后呢 ，OK， 保持支持，保持理解，扩散这种消息。旁观者，所有人都要感受到八十安逸。那么，所有人怎么样感受到这八十安逸呢？对于分享者，首先呢，我觉得作为我们活动组织者，要让他感受到足够的尊重，他不是廉价劳动力。分享的人、讲演者，对于我们大会、对于我们所有听众，他没有义务讲，对不对？他不欠我们东西，但是他愿意到这里讲，我们应该给他在各种地方给予足够的尊重，无就是各种细节，无论是事先沟通啊，在中间要给他这个 OK 专门的座位，他今天这个不足啊，你水啊啥的没给你啥的 OK， 但是我觉得应该给分享者足够的尊重，让他感觉到尊重，对于学习者要感觉到支持，就是比如说这次是买门票，对吧？那么我们其实在社区呢，平时呢都有免费的这种讲座，但是对于学习者来说呢，其实小白啊，大家当知道自己是小白的时候，这种小白的心态实际上是很鼓励的。我不敢问问题，我不知道去哪问，对，我不知道问谁。那么这种活动呢，恰恰是给所有学习者一个知识机会，大家展示当你的主要问题、你的问题领域、你感兴趣的领域，哪些人站在这里愿意支持，对不对？那么大会呢，也应该给这种学习者呢，也是一个足够的支持，提供足够的这报名等等，或者说预告，或者说预先问大家想听什么，我们为你们去找分享。那么对于支持者，当然应该都要求回报。怎么样给支持者以回报？这是市场的这个规律，经营规律是一致的。那我现在的经验是怎么说呢？这个属于高端秘密，下头再说。好，旁观者一样要给他们方便的感觉。那么对于现在的话，那么就是说旁观者他们实际上是通过义务或者说会后或者说会中来关注，那怎么办？我们要尽可能的提供他用喜欢的方式去关注这个大会，比如说微博，比如说视频直播，比如说还有那个文字或者说短信或者说微信等等等等。这方面现在由于这个我们这才办的第二期，还没有做到最好。我希望以后的这种在现场义务的这种叫直播或者是转播源越来越多，那么可以覆盖所有的这种信息的这个传播渠道，那么我给旁观者会觉得我们这个会很有诚意，就是我们不是一个秘密的会，我们会竭尽所能让所有人知道我们会在讲什么、说什么、分享什么。好，进入尾声了，现在有多长时间？谁能记得数？
十
了，已经十分钟了。好，好吧，那我这标题过审没办法。OK， 好，分享到最后怎么样达到以上的一些目的？我知道一些技巧。 件呢，你要聚集好足够的人，重要的也是人，关键条件还是人。为啥？上面说的就是这种活动社区都是由人组织的，无论分项的各种各样的角色都是人，你把这人抓起来才行。那么就我来说呢，对于这活动要有组织者，对吧？比如说像我作为大妈，要把这活动要搞起来，要怎么搞起来？要跟哪些人沟通？总要有人在组织，以及参与者，无论是大家来现场听的，还是来讲的，还有呢，支持者，你得找到这些人，以及贡献者。贡献者不只是支持参与，还有其他的一切，甚至包含仅仅是传播这个消息的人，都算。还有扩散者。扩散者和贡献者还两个事情。贡献者有的时候啥呢？会后默默地为我们做网站，默默地为我们进行导视频，默默地等等等等一系列，这么多人，组织从哪来的？从社区当中生长，自然地生长出来。你不可能空降一个人，对吧？否则你对这社区完全不理解，没办法组织。那么参与者呢，只能靠积累了。如果你这个社区以前从来没给我搞活动，突然说我们要搞一5000人的某某语言大会，没有人来，参与者只能靠积累，社区积累或者是社会积累。但支持者呢，说实话就是靠吸引来了。首先我们有一定积累的一些，不是社会声望，就是这个社区有一定积累，足够多的人，足够多的文档，足够多的以前事件，足够多的以前的开源项目，足够多的认可，支持者才愿意，就是你有足够多的这个社会影响力了，他才愿意给你双赢来支持你。那么贡献者哪来？很简单，只能靠抓。这是我的经验啊，就是说这也是靠社区当中的时间比较长，知道谁喜欢啥，知道他的隐性的需求，把他硬抓过来就行了。好，那么扩散者怎么来？扩散者实际上是指周边的这个社区关联的这个媒体，那么只能是靠联合我们叫。根据他们的这个情况，或图片或文字或等等等等先准备好，那么他们慢慢慢知道跟我们如何去交接和联合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聚集在这个活动周围。比如说 InfoPill， 比如说五幺 CTO， 比如说 CSDN， 都是常年之前多少年的很多活动联系下来之后呢，关键原因还是啥呢？另外一个原因是啥呢？想联合人家你也打入到联合，我们有些社区的人干脆就是我们社区的人干脆在那些媒体当中工作 OK， 好，有个内衣就很容易联合起来。假设以上都有了，怎么组织？没有其他的很好方法，熟练，你多组织几次，从小到大，因为一个活动，大家买票到这儿听了走人，好像很简单，但这中间千头万绪，什么情况会发生？那么等你熟练了之后呢 ？OK， 摸黑定律你不怕？什么是摸黑定律？大家知道吗？好吧，墨菲定理呢，简而言之，就是说，你认为就是小概率事件，或者说你认为会出问题的那些事儿，它最终总会出，无论你怎么防，它都会出。所以呢，墨菲定理你要注意到它，进行防止，那些事儿真犯了。比如说临时，比如说今天陈辉啊，之前给我答应好好的，一定过来讲，我肯定没有我废了，永远留回来，人家没有我。咋办呢 ？OK， 这就是经验的起作用。你要假定一切事情都会出问题，在这个假定之下，把你的这个组织架构搞定就行了。这其实很像我们这个互联网上的Web2.0这些服务应用，组织也是一样。只要不怕这些摸黑事件，就能搞定。另外呢，要乐于尝试，包括在这种地方去组织。大家是不是找不到这个地方，对吧？很多很多这种事情你要去问，比如说红牛会不会赞助我们这个活动，对吧？以前根本没搞过，要赶紧找到渠道去问，问了之后自然而然你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这个资源。具体的说点经验点，太超时了，但是这都是我的这个真实体验。就是这么多人，要把这么多人组织起来干好一件事情，我自己我得站得很低，我不是高你的，我是替你服务的，所以要给他人照顾。你方不方便？你方不方便干这事儿？你方不方便想这么做？你方不方便想不想？要你不能老是我。以及多授权，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事情干完，所以呢，当我们
好换一个，还有一个麦克风，好，换一个。
那么当我们把事情全部识别出来的时候，谁 对这方面感兴趣或者是有能力，让他前两天抓到自己手里头，以及多检查。那么很多人呢也是冲动型，当时一冲动，好，这个五月之后我一帮你把这事什么时候干掉，所以到时候四月的时候一查，他说不行，我结婚了或者干嘛的，这事忘掉了。那怎么办？多检查，然后有点像我们对公方做迭代。OK， 一个星期半星期问一下，如果这人非抗力，或者说他自己确实热情下去的时候，马上跳掉。毕竟社区有效派送这个社区的话，是现在注册人数近10000人啊，光北京地区就3-5千人，人总是有的，但是你要把他们都发动起来的话，那么有人意识确实也是不情愿，或者说做不了这事儿，赶紧拿现在新冠转换去。以及最后的阿卡是我的一个缩写，叫 All Now All。当大家比如说我们一个团队10个人或者5-6个人吧，无论多少人，共同去干这个大会的时候，应该让所有人知道所有事儿，不能秘密沟通，不能秘密沟通。这样的话会防止什么？会防止我作为组织者或者其中几个组织忘记一件事情。如果所有人知道所有事，必然会对所有问题预先感知到，并且快速给出这个解决方案。当然是一个理想状态。多数情况下呢，这个互联网啊，这个猫猫，我也是在我现在是通过你的那种方式来进行组织。其他还有未来会有其他的方式，以及叫回顾。无论这个大小的，做完之后呢，要抓着来想一想，这次我们哪地儿做得不好，哪地做得好，好的话下次改，不好的话下次修订。所以，插一个小的这个调查，这个申奥这个组委会向大家发的这确认邮件的，没有收到的学校是吧？没有收到是吧？就是你大家订了票，就是在那个淘宝上有了这个邮件，有了这个邮箱，但是没有收到确认邮件，是不是？好，那这是少数。好，我知道，绝大多数收到。那么我会会后呢，下周呢会发一个回顾的这个一个邮件，那么也会有一个调查问卷。大家对这一次大会，对北京场大会，上海的明天还有一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这个图图网的直播频道去关注。对北京场呢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说的、想建议的，希望真诚的反馈给我，以便我们明天做得更好。等等，好，超时了一倍了，我61页，我用12分钟吧，现在有1刻钟了。18分钟吧，好吧。那么虽然说这么长18分钟，哎呀，不好意思，我这。那么只希望记住大家这么几件事情，下活动很必要，很重要，很好玩，咱们一块来玩。那么只要努力承担，就能够挣到钱。多尝试就会熟练自在，兼顾所有的感受，分享才能收获。以上，那么我的这个幻灯呢是 US， 它是一个主板，下面页面大家在我个人网站上呢都可以查到。OK， 以上，谢谢，开始会议吧。